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神韵晚会东京圆满落幕，观众赞演出异常精彩。神韵艺术团亚洲巡回在东京的第三场演出2月15日在文京区市民公会堂大音乐厅举行，会场内阵阵的掌声和滚滚的鼓声将春的涌动带给了观众。总议院议员松本文明提前向晚会赠送的贺词中写道，什么是真正的富裕，绝不是单纯的经济上的富裕，而是承传自己国家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使每一位国民感到自豪，从而达到精神上的富有。和夫人一同来观看演出的巴拿马大使阿尔弗雷德·马蒂兹表示，演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员们的演技完美无缺。这场晚会之所以美丽，不仅仅是因为表演的精彩，而是因为它所表现的象征性和精神内涵。我不懂中文，但是我能领会到里面的精神内涵，我感到非常幸福。曾在天津大学教授日本文化的日本民艺家龟山女士说，晚会整体都非常好，不过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男女歌唱家的演唱，可以说是非凡的高水平。就算晚会只有这两个节目，我也觉得今天不虚此行了。
杜伊斯堡晚会圆满落幕，神韵遗失法兰克福。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德国杜伊斯堡的第二场演出，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缓缓地落下帷幕。艺术团给杜伊斯堡的民众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神韵精湛的演出让前来观看的观众大开眼界，中国传统文化让一些观众觉得演出真是太精彩了，颜色、服装无与伦比。还有的观众认为只在杜伊斯堡演两场真是太少了，因为艺术团即将奔赴下一站德国的法兰克福。托马斯女士于2006年底前一直担任西德电视台的主播，现任一家专门为媒体界和经济界提供主持人专业培训的媒体学院院长。她说，给我印象尤其深的是，这些演员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控制力，可是动作却又那么柔美，那么优雅。比阿特西·美林豪夫女士是鲁尔区一家文艺杂志的编辑，她看后感叹道，这是一场充满了神话色彩的晚会，这晚会对神话的演绎以传统文化为本，结合了现代的题材来实现，而且表现内容很多样，让人印象深刻，也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内涵。
观神韵，东京观众盛赞中华传统文化。2008年2月13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日本东京后生年金会馆的第二场演出落下帷幕。日本原国会议员王先生说，场面宏伟壮观，中国舞蹈是5000年文明孕育出的世界珍宝，数十年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演出，具有世界顶尖级的水平，真为中国人感到自豪。第二次观看神韵晚会的日本国会议员世村浩一郎对艺术表演具有浓厚的兴趣，他称赞神韵晚会的天幕背景很特别。他说，神韵晚会不仅体现中国，更体现华人圈蕴藏的巨大能量。华人居住在世界各地，要尊重华人的文化和传统，也要宣传他们。他表示要让更多的日本人来欣赏这么漂亮的神韵晚会。来自中国黑龙江省佳木斯，现居住东京的王姓一家表示，喜欢所有的节目。王女士的儿子说，演出向人展示做人的真谛，人心需要向善，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向善。关于中国国内的现状，王女士和儿子都表示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堕落令人担心。
杜伊斯堡的观众说，我从来没看到过，绝对是顶级的。2008年2月14日恰逢西方的情人节，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德国杜伊斯堡市著名的玛丽安托剧院再次给观众献上了一场集中国传统文化荟萃于一身的精彩表演。哈特门夫妇是看到了报纸上登的广告，专程从外地驾车赶来的。哈特门先生对大唐古丽情有独钟，哈特门太太说，他喜欢所有的节目，从舞蹈、服装到色彩，太经典了。此外，哈特门先生还就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主动提了很多问题， 并感谢能得到这些真相。来自福建的林先生到德国已经快五年了，他说，我非常喜欢传统文化，在中国也很少看到这样的演出，我很高兴中国的传统文化能保留到现在，舞蹈的节目都非常喜欢。阿扎巴亚尼医生是伊朗人，他肯定地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演出了，晚会展现了中华古老文化，也表现了中国的现状。他对晚会揭露了中共恶党迫害人权做了充分肯定，认为晚会这方面做得很好。专业美发师君克女士说，我实际上被所有的节目所打动，非常与众不同，简直太迷人了，我从来没看到过，绝对是顶级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黄富军被迫害致死，家人无处鸣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法轮功学员黄富军07年7月24日被阿城区松峰山镇派出所警察迫害的两脚粉碎性骨折后被绑架到阿城第一看守所，期间警察拒绝家属与他见面，直到同年11月2日当家属被通知到阿城中医院见他时，才发现黄富军已奄奄一息，家属强烈要求放人。阿城区公检法、610看守所之间互相推卸责任，最后怕负人命责任，才同意家属11月4日接人。11月4日，当家属看到黄富军时，他已不省人事，骨瘦如柴，人已脱相，插管还在鼻孔里插着，两个鼻孔里面是干巴巴的血迹，臀部溃烂，只瞪着眼睛倒气。即使这样了，警察还用手铐脚镣把他铐在病床上。回家后，6日晚8点多钟，黄富军脸色突然变青，人张着嘴，瞪着双眼就走了。610先谎言承诺家属条件，骗得黄富军尸体，后不仅不予兑现，还将黄富军定为自杀，并威胁律师不得介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家属把公安局、看守所、610告上了法庭，至今家属无处说理，黄富军尸骨至今未安置。
广东高州市法轮功学员黄耀英被迫害致死。99年7月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开始后，迅速祸及广东高州。黄耀英是位近70岁的妇女，自修炼法轮功后以真善忍为指导做好人，身体健康，腰板硬朗，甚至还能干重活。迫害开始后不能再正常的练功，她克服了许多困难到北京上访说明法轮功真相，想不到政府反把她拘留。后高州市城南派出所的警察直接把黄耀英绑架回派出所，并向他勒索3000元的罚款。但2000年3月25日，绑架回来的第二天，家属接到通知说，黄耀英已死在派出所。当家属到派出所后，看到黄耀英的尸体躺在一张长沙发上，两手还被铐在沙发上。在派出所对黄耀英的家人利诱恐吓下，受害者的尸体被草率地灭迹了。但从那以后，城南派出所所有警察都怕提起黄耀英死亡一案，说明此案大有蹊跷。
重庆退休教师雷正夏被迫害休克。重庆市小龙坎高级职业中学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雷正夏于08年1月14日下午在家里遭到重庆市沙坪坝区610办公室头目、沙区国宝支队长李红为首的警察拳打脚踢绑架，当晚强行解送沙区白鹤岭看守所关押。1月27日上午，雷正夏因左背肋骨被踢断两根，导致肠胃急性穿孔，其他脏器多处损伤，出现休克。
新闻短讯，深圳市年近70岁的法轮功学员何明于07年6月16日在家中被罗湖区警察绑架，关押在罗湖看守所，最近被法院判刑3年。
08年1月13日，重庆市南岸区国安610头目陈奇带领警察闯入重庆市南岸区同源局重庆长江电子有限公司退休职工法轮功学员张宗荣和张凡家抄家，当晚将二人送到勾望乡台洗脑班。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